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阵亡的消息传到了皇宫时，皇族和奴仆全都恐惧地逃跑了。照顾约拿丹五岁儿子的乳妈带着他在小山路奔跑，感觉十分辛苦。来呀，你对布什怎么那么快呀？来，孩子，我拉着你的手跑啊！哎呀，这样不行啊，你实在是太慢了。来来，让我背着你啊！哎呀，孩子，怎么，糟糕，你的脚受伤了呀？我怎么办？可是不能不逃啊！逃啊！没办法，我们只有先逃命，快跑！走。
逃难的人大多数都渡过了约旦河到东岸，远离了非利士人。
马哈念的居民们，以色列人呐，既然扫罗王已经过世了，我亚尼尔军队的总司令现在宣布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继承王位。
吾王万岁，上帝赐福伊施波设王。
大卫在喜格拉求问上帝是否该回祖国，上帝指示他应该回去，回到希伯伦，也就是犹大支派的地区。那儿的犹大人拥护大卫做王，大卫的外甥约押继续做大卫军队的司令。
报告约押将军。
什么事？
伊施波设的将军亚尼尔过了约旦河，正向着基遍行进。
他是单独一个人呢，还是带着军队？
他带着他的军队，将军。
啊，他是来找麻烦的。即便是属于我们的，亚尼尔为什么不留在河的那一边？那个人知道上帝已经选了大卫，有一天要做以色列的王，他又为什么要向我们挑战呢？好，我们接受这个挑战。有件事很清楚，我们的勇士比他们要好得多了。
约押和大卫的人在基遍的水池边遇到了亚尼尔和伊施波设的人，两边的人各自坐在水池的对面，紧张地等待着要发生的事情。
约押，让几个少年人起来，在我们面前比武打斗。
好啊，亚尼尔，就照你所说的，让他们比武吧。
挑选出十二名伊施波设的人，十二名大卫的人，旗鼓相当，结果二十四人都一起斗死了。于是战争就开始了。在那一天，战事凶猛，亚尼尔的人被大卫的人打败了。和约押一同作战的有他两个兄弟亚比筛和亚撒黑。
约押哥哥，让我去追赶亚尼尔。
好，亚撒黑，我知道你跑得比谁都快，你好像羚羊一样，加上亚尼尔的年龄比你大得多，毫无问题你会追上他的。
有人在追我，他跑得飞快，不知道是谁呀。哎，你是亚撒黑，约押的弟弟吗？
是啊，我就是。
你不要一直追着我，去追赶别的兵，你可以抢去他的武器啊。
不，我追赶的是你。
我警告你，别追我。我为什么要杀你呢？要是杀了你，我又有什么面子去见你的哥哥约押呢？
只是亚撒黑不肯停止追赶，所以亚尼尔用矛向后刺穿了亚撒黑的肚腹。
他就立刻倒下死了。许多约押的战士们到了亚撒黑死亡的地方就停下来了，只是约押和亚比筛继续追赶亚尼尔。最后亚尼尔建议停战，约押就吹角，战事也就停止了。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行军，渡过了约旦河，回到了马哈念。约押的战士回到亚撒黑扑倒的地方，将他的尸体带到伯利恒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天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回到了希伯伦。
大卫王万岁！约押，战争打得怎么样了？
我们打胜了，我们的军队杀死了360名亚尼尔人。
我们的伤亡呢？
我们失去了19个人，包括我的弟弟亚撒黑。
那实在是太不幸了，约押，他的死亡不但是你的损失，同样也是我的损失。
亚尼尔多年来协助伊施波设不断和大卫战争，可是大卫的这边越来越强，而伊施波设的那边却越来越弱。很明显的，伊施波设虽然是王，但无实权，实权是在亚尼尔的手里。
伊施波设陛下，是你召我吗？不知有何指示？
没有什么指示，而是要斥责你。
什么？为了拥护你做王，我为你做了许多事，你还要斥责我？
是的，你为什么和我父亲的嫔妃利斯巴同房？
嗯，哼，我难道是个狗头吗？到如今为止，我一直忠于你和你父亲扫罗全家以及他的朋友。我本来可以把你交给大卫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。今天你竟为了这个妇人来指责我，哼！现在我明白地告诉你，如果我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做，也就是将王位从扫罗家传到大卫家，让大卫能统治全以色列，从地的这边直到那边，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。
说完了，亚尼尔就气愤愤地离开了伊施波设。从此以后，伊施波设再也不敢对亚尼尔说什么，因为他惧怕亚尼尔。
亚尼尔大人，是您召我们来吗？
是的，我要你们带重要的信息到希伯伦给大卫，对他说，这是亚尼尔说的，以色列国是谁的呢？应该属于你大卫，你和我立约，我就将全以色列都归你统治。你们从大卫那里替我带来什么回音呢？
他说他和你立约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除非你把他的妻子，也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你就不要去见他。
是的，我记得扫罗要陷害大卫，强迫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一个名叫帕铁的人。
大卫又说，他同时要打发人到伊施波设那儿去，命令他归还他的妻子米甲。
伊施波设就命令亚尼尔将米甲从她丈夫身边送回大卫那儿。米甲的丈夫帕铁跟在他后头，一面走一面哭，一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最后命令他回家去。